更丰富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身带着走，快下载静好听 APP。
他人的比较世界，曾经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给了我一座安全的防空洞，这使我相信自己的比下世界仿佛也可能正打造着属于我与那些气味相投的孤儿们的防空洞，进而在未来改变谁。欢迎收听罗伊维维书评，我的变态成女时代。我是罗伊维维，这一集我要谈的是村上春树，国境之南，太阳之西。我最喜欢读的村上春树是国境之南，太阳之西。这句简单的话就有两个重点。一，我读村上春树。二，我并不喜欢他最被喜欢或备受推崇的那些作品，而这两件事都是自己年纪渐长之后才慢慢愿意承认的。说老实话，我对于以虚构与各式幻想进行创作的兴趣相当低落，这直接导致了我对于自己看过的村上作品里唯一留下印象的仅仅剩下挪威的森林以及国境之南，太阳之西，而其中我喜爱后者多上许多，很大原因是自己的生命像是注定好了那样，总会被像挪威的森林里的侄子一般乱七八糟的女孩缠住。不好意思，这当然也是我本身的问题，加上大概个人心智年龄老得比较快的缘故，尽管人人都说那是本中年男子才容易心有戚戚焉的作品，但我几乎是第一次看《国境之南，太阳之西》就喜欢上了。后来都是一些很现实的因素，比如脑袋逐渐没有办法一次接收太长篇幅以及太多角色资讯的作品，比如已经懒惰到无法上前去开发新的写作者。于是直到现在，长度刚好，角色简单，节奏明快的此书都还是书架上时时拿起翻时的心头好。说这本书的故事简单，是因为它完全用第一人称开展了男主角史的故事，不是某一段人生的故事，而真正是一整个人生，从出生、命名、情窦初开，直至情感、事业堆砌与幻灭这样的故事，先立起了明确的骨干，再一根根加上各式色彩的分支，清楚分明，既不拖泥带水，也不存有任何隐喻空间，虽以清淡的时代之流作为描述的背景，它事实上更琢磨于各个交往对象与其投射的对应关系。比如描写首次交往的对象全，写他如何伤害了对方，又是如何在往后的无意之间真正理解究竟那伤害如何之深。比如那与他共同迎来情窦初开，仿若女神般存在，也像是女鬼一般在他此生萦绕不去，伸手永无能企及的岛本，是以怎样的方式来去他的人生。我们还要一起面对他最真实拥有的一切，工作、家庭、妻子、孩子， 正是如此平凡，就像邻家男孩一般的屎，让读者格外能够将自己带入这个明明看起来持续伤害他人，却还能够给自己找出千万个虚幻借口的角色。村上春树是个出了名的男性视角作家，不过他在这本书里将男主角对自己的懦弱既坦诚又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其实整个故事里说了好几次关于伤害与被伤害，也试图形容这些命运或资格的建立与随机。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看见主角对所谓伤害本身真正解释或厘清了些什么。那卸下武装向象征性母亲讨爱的男性仅仅能够这样自白：有妻子，其实我是爱你的。接着像对着圣母玛利亚祈求赦免的罪人那样，仿佛想借着自白得以厘清混乱不堪的思绪，他展开了这样的长篇大论：我觉得我过去的人生好像总是想要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我经常想要到新的地方过新的生活，在那里渐渐养成新的人格。我过去重复这样好几次，那在某种意义上是成长，某种意义上是类似人格替换似的东西。不过不管怎么说，我希望因为变成不同的人而能够从过去自己所抱有的什么之中解放出来，我真的是认真的在追求这个，并且相信只要努力，总有一天就会变成可能。不过结果我想我哪里也没去成，我不管到哪里都只不过是我自己而已。我所抱着的缺陷，不管到哪里，依然还是同样的缺陷。不管周围的风景如何改变，人们说话的腔调怎么改变，我只不过是个不完整的人。不管去到哪里，我身上还是有着同样致命的缺陷，那缺陷带给我激烈的饥饿和渴望。我一直被这饥饿和渴望所苦，或许今后还是一样会被这所苦。在某种意义上，因为那缺陷本身就是我自己啊，我自己知道。现在为了你，我很想尽量变成一个新的自己，而且也许我做得到。就算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我只要努力，也许多少可以获得一个新的自己。不过说真的，如果再发生一样的事情，我可能又会再做出一样的事情来，我可能又会再同样的伤害你。我什么也无法向你保证。我所说的资格是指这个。我无论如何没有自信能够战胜那个力量。而睿智的玛利亚一面温柔地同理这个他口中可怜的人，一面也首次在关系里坦率地对屎明白地打开内心的黑洞。我好几次都想死，我是那样的孤独而寂寞。我想死本身并没有多难，你知道吗？就像屋子里的空气逐渐稀薄一样，我心里想要活下去的愿望正逐渐减少。这样的时候，死并不太难过。我甚至没有考虑小孩。我死掉以后，小孩会怎样，我几乎都没有考虑。我是这样的孤独、寂寞。我想你大概不会明白吧。关于这件事，你大概没有真的认真考虑过吧。 我有什么感觉？我在想什么？准备做什么？作为一个在社会体制及情感架构当中都并不获得完整理解与支持的女性，有纪子既温柔又反讽地在使长串的自我告白并自暴自弃地表示，我想我也许什么也不知道之后，淡淡地回了一句回马枪，而且你什么也不想问。这或许正是我年纪渐长仍能继续阅读这本书的原因之一。你总能在其中看见自己想看见的部分，从初恋的莫名，狂恋的激情，生活的踏实与磨耗，乍现与幻灭，一切的一切，什么是正常，所谓正常人是否存在。在这个故事里，无论看起来如何正常的谁，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独白与故事。我想所有人都无可否认岛本在此故事的贵重，那是显而易见的。他的耀眼或许正在于他如此了解自己的无法被获得。而这次再读，在我心中一直萦绕不去的，竟是那个大概只出现在两三个场景，坐在蓝色宾士3601助手席上的女人。她和史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只在等待孩子的下课空档时刻聊一些嘱咐的实际话题。史说自己对她并不抱有性方面的兴趣，只是必须找个人随便谈点什么都行，而且要的是怎么谈都不会碰到和岛本有关的话题。史没有发现这正是他自己的求生本能，正如与他春宵一度之后蓦然消失的岛本那样，他知道自己必须走，即使史说过可以接纳他的所有，但最美的时光已过，他必须走。相较于其他作品，《国境之南》《太阳之西》并不谈高调，可以说简直是脚踏实地的白描主人翁及其旁枝。首先铺陈出一些看似正常以及看似偏离这些正常的人物，再进一步往下描摹关于这样的选择与被选择，以及当中微妙的不知究竟谁才得以拥有的资格。事实上，我们全都曾天真的以为自己拥有选择的机会，历经重重人事流转之后才理解自己其实无时无刻面临被选择而活下来的。那样的现实毫无幻想成分，让无力感格外释然而触动人心。而无论选择亦或被选择，其实都无所谓。正如整篇故事的开放式结尾，有纪子回到卧室，史长长的独白着，那样黑暗的厨房，广大的海，静悄悄下着的雨。再一点时间，再给他一点时间，从天亮起，重新开始过新的生活。没有人真正知道，究竟该如何处理已经发生的一切。我们都还在摸索所谓的正确或者资格这种东西，在那之前，别无他法，仅仅能够先停下来，然后试图想着一些从明天起重新开始过新的生活，诸如此类，既可能 也不可能的事情。下一回，罗伊维维书评《我的变态成女时代》，我将和大家分享苏小康的《离魂历劫自序》这本书，欢迎收听。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